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啊，这个礼拜连续假期哦，这个不是连续假期啊，对不起，这个礼拜有假期哦。那五月一号是提醒大家是劳动节哦，所以台股是休市的哈。另外，香港股市、大陆股市、韩国股市也休市哦，就在五月一号。那今天是日本股市休市，那日本股市五月三号礼拜五还要休市哦。日本这个假期很多哈。哦，那这礼拜重要大事哦。今天系统解禁嘛，另外长荣航要涨美国线的运价，明天呢是友达、旺宏、世界、光宝科、中光电的法说会，5月1号是超微跟亚马逊的财报，还有呢5月2号是联准会的利率决议发表日子，5月2号星期四，这礼拜是联准会召开4月份FOMC 会议的周期哈，这个周好。另外，高通在五月二号发布财报，还有新唐、翼龙、中华电要举行法说。好，五月三号礼拜五日苹果财报，亚力哈解禁，好，以及呢台企银的董事会。好，那在其他的经济数据的部分哈，这礼拜还有中国大陆四月的 PMI， 好，美国四月的非农业就业数字要周末发布哈，欧元区四月 CPI 第一季 GDP。那美国的财政部在这礼拜呢要决定下季度的再融资计划，这也是一个重大的事情，这个是这礼拜我们即将迎接一些重量级的这个经济数据会议等等，提供大家先去参考。好，那我们今天台股呢直接 V 转上来，这个强劲的走势超乎想象。请教启发投顾龙医生副总，龙副总你好。
阮慕驊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应该少有人预料台股会这么强了，直接 V 转上来。
对啊，那这一次
完全不尊重均线反压。
对，那当然就是最大功臣是台积电啊。
台积电，
对，台积电本来上一次开了这个法说会之后啊，帮别人家法会开一开啊，这个台股就往下掉了。但是呢，后来发表那个 A16 晶片啊，这也是独步全球啊，这完全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三星跟 Intel 被甩在后面，所以这个外资看起来呢，这两天又有回补的状况啊。那所以今天不只是台积电表现啊，那今天甚至在金融啊，在资产表现都是非常抢眼，包括银建指数啊，银建指数已经过了历史新高了啊。嗯，大家有空看一下那个二五类的银建指数啊，那已经。这个上次历史新高是出现在这个90年代啊，那这个月也是月线大涨啊，那过了历史新高之后呢，那我认为这个资金才开始串进来啊，大家去看一下银类指数前面几个高点啊，那每一次如果资金真的开始进来的时候，其实行情可能都会跑起码几个月以上啊。
银建股已经不知道讲多久了。
对啊。
哦，这个礼拜这个整个月啊，银建指涨了22%哦。
是啊，
这个四月份银建指涨22%，好，
对，那我觉得后续其实这银建业股，因为大家都去看它的建案啊，看它的这个有多少土地啊，然后事实上那个获利比电子股好去估啦，那大家如果用心去找资料去估的话，所以它比较不会像电子股呢啊一路喷出的那种状况啊，所以建议大家操作银建股上可能还是要。进退要稍微有一些有一些这个依据啊。
银建股要很看本益比啦，殖利率本益比要很重视
了。对，而且银建股它的一些这个合约负债啦，然后它的一些这个土地，它有没有地可以盖啊，这些等等，我觉得都是要注意的。那包括其实近期连这个 ETF 啊，可能都开始要换股啊，换到银建类股，因为有些电子股涨多了嘛，然后涨多之后利率殖利率可能没有那么高。接下来七八月是这个真正要除权息的啊开始啊，所以 ETF 要拿到这些股息的话呢，必须要的确认接下来明确有配这样子一个股息的股票。那我认为银建类股呢哈，有一些其实股息都还不错啊，像是这个龙头的国建呢哈，它不一定龙头，但是它是第一号了哈，天字第一号啊，银建股第一档哈，国建呢哈，那还有像其他像这个冠德啊、长虹啊。然后这个资产概念股南港啊，最近也扩散到这些的资产股上，好，所以我认为电子股在这个地方呢，哈，上档还有反压的状况，因为外资毕竟还在持续卖超，然后这个台币还在续贬的这个状况，所以短时间内呢，外资如果不回头马上买电子股的话，那反而我觉得现在看内资在做表现啊， 对 ETF 的这个换股呢，除了这个银建类股之外呢，金融类股啊，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今天啊，中信金涨停啊，这个很久没看到中信金涨停了，
超大牛的啦。
对，那它也是殖利率不错啊，今年配发的这个殖利率呢，达到5.7%。那相较于其他的这个金融类股来说啊，那确实我觉得殖利率也不会太差，然后呢哈、啊，股价也还在这个相对低档的这个不算太高了哈、啊，这已经涨段起来了啊，这个但是我觉得后续仍然有空间啊，所以其实大家反而可以注意一下呢，哎，还在低档的金融类股，还没有过去年高点的哈、啊、这样子的一个股票，因为金融类股也是呢哈、啊，这两年防疫保单的利空也。这个都认列了哈，都认列亏损，然后再来这个资产价值减损的问题的啊。现在有人说会不会今年再升息啊？我个人的看法哈，我自己是觉得升息是比较不太可能的、啊，可能是一个、
哦、有可能哦，六月有可能再升哦，央行非常有可能再升半码
哦。我是说 FED 啊、
哦、，FED 啊、哦，
对，FED
如果后面通膨持续的往上弹。这个可能性也是不排除了，因为现在目前到年底升息的几率已经到22%了嘛。
对，年底
对年底啊，现在根据那个 SOFR， 就是那个隔夜再融资利率显示呢，到年底升息的几率有22%了。
嗯，对。那台湾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利率比较低的环境啊，如果台湾有在升息的机会的话，那也利多于金融类股。所以金融类股的部分，大家我觉得注意一下，如果殖利率不错，那后续 ETF 换股呢，或许也有机会往这个区块去注意一下。
好，那 ETF 其实已经换进哦，刚刚讲的资产营建了，好，比如说像是00934四月换嘛，就是中信成长高股息这一档，哦，其实它换进30几档哈，其中很多就是传产啊、航运啊，像国产它就把它纳入了嘛，好，国产好，群益证啊，哦。这个统一超都被纳入00934哦，这已经是一个风向球了。哦，另外，其实先前五月有7档 ETF 换股哈，像世界5347、金城银2809，你看金融股，它同时入选了这个3档 ETF 哈。那以及呢，后面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股票也被纳入这个7档 ETF 变成成分股了，像是。原百哈，原百还有富邦煤哦，这些像东元啦、啊、国产啦、啊，哈、哦，那这些其实有些也都是资产题材，像原百哈、哦，原百当然也还有一个巨蛋题材了哈、哦，富邦煤其实它在所在的这个富邦煤在数位云端是今天所有类股里面涨最多，它涨4.4%哦，4.4%，因为富邦煤涨了半根涨停嘛，好、哦，还有那个依云股哈、哦、涨了4.5%，哦，走的桥涨3%多。县官科涨了快4%，那其实这个类股里面没有几档股票，就富邦煤、104、依云股，还有走的桥、县官科、浪凡跟艾尔达。哦，我们刚刚小编讲说，哎，阮大哥，你上个礼拜讲富邦煤，今天涨半根，他提醒我说这个类股今天涨的最多。哎，果然一看它涨了4.4%，是所有类股里面涨最多的。好，那至于说在国际股市的部分，哈，其实。从上周到今天、哦、香港恒生指数表现的相当的亮眼、哦、各位知道上周恒指一周涨了1400点吗？哦，涨幅高达8.8%，将近9%。今天恒指继续涨 哦，所以已经持续的拉出了连续6根红棒、哦、香港股市是真的要脱胎换骨了吗？还是因为之前都被人家瞧得太扁了？哦，太扁了，是后面就会弹起来，是这样吗？
好，那可以看到恒指、哦、这一周也是这个大涨非常多，除了。中国的这个资金啊，北水开始往就是他们外资啊开始进来这个之外哈、啊，那包括港股的指标腾讯呢哈，那这一周也是大涨。那其实主要就是呢哈，在这个外资之外，内资的这个部分啊，也是开始去流入在香港股市的部分啊，所以香港确实呢在反送中之后啊，这个股市低迷了很久哈、啊，但是我觉得在今年来说的话，整个陆股的一些政策跟过去来说比较。没有在那这样子一个大规模的限制，好像以前不管是补教的啦，做手游的啦，啊、这个很多行业都遭到限制。可是我觉得，现在是因为几乎是锁国啊，锁了2年之后，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经济上面哈、啊，也要开始拼经济了哈、啊。所以我觉得港股低点应该是在这边。
那我们等一下详细来讲港股，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好，像恒生指数今天虽然涨不多啊，但是呢，它连续的哈放量上涨哦，这就是跟以前走势不一样了哈。其实港股已经涨了很久很久了，叫大家注意港股哈。港股已经来到快18000了哈。之前大家都讲说呢，恒指跌破加权指啊，这个两个出现了一个交叉哦，恒生完蛋了，香港完蛋了。事实上，极其低的市场就是会有全球再平衡的资金流入嘛，哈、哦。你看到小米哈、哦，小米基本上已经涨了这个30-40%上来了，单单小米这档股票，我们的大家都知道小米嘛，这个涨了30-40%上来了哈。为什么我知道小米涨30%？因为我有买小米，我现在报酬率就是30%、35%了。小米的累积获利哈。那恒指现在目前是17746点，涨了95点哈。今天涨幅是0.45%。那刚刚有谈到了，就是说香港有一些啊术语哈，大家要搞清楚，就是说呢，它其实跟我们一般讲法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讲按揭，大家像香港人讲按揭是什么？按揭其实就是房贷了。哦、房贷就是按揭。那刚刚有讲到什么北上资金、南下资金、南水北水、哦、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到有些新闻都会这样写、哦、其实是以南北是以香港为界、哦、南代表港股、哦、北代表 A 股、哦、所以呢、基本上这一波我看、香港媒体的报道说呢，港股涨上来是南水在炒、哦、所以南水在炒是什么意思？就是南下资金，就是大陆的资金进入港股，就中国大陆内地的资本进入港股，叫做南下，叫南水。那所谓的北水是什么呢？北水就是香港的资金进去炒、哦、大陆的股票、哦、叫做北水、哦、这个就有一个术语的部分让大家知道了， 就南水北水把它搞清楚，因为就是香港为界嘛、哦、好，我们继续请教启发投顾的副总龙医生龙副总。所以这一波是南水在炒嘛、哦、
对，那看起来大陆资金、啊、开始有往这个向市场去走。那包括今天在中国的房地产板块呢，也非常多的这个个股都大涨，包括指标在万科的部分今天拉出涨停。那以前在这个不管是香港碧桂园啊哈，或是恒大这些很多的这个房地产弊案啊，甚至这个都有下市的。经过这一波洗牌之后呢，哈，那我觉得现资金开始有在重回房地产的这个状况，因为在恒生指数呢，过去来说主要的这个股票比较多的是在金融以及在地产的部分啊，不像台湾比较多是在电子股。好，那恒生的好、哦、这个在像这个腾讯啊这些科技巨头挂牌之前，主要在金融跟房地产，所以这两个板块只要一动起来的话呢，对于它的这个指数这个波动就会开始放大。那他们这个政策也开始松绑了，除了像这个杭州啊、天津、西安等等的这个一线城市之外呢，好、哦，那也对于房地产的这个购房措施开始放松了，所以就是刚提到的可能开始在做一些这样稳经济啊，然后开始要促进整个房市的一个动作啊。那恒生呢，其实确实在这个低点16000左右啊，那已经上涨到18000左右这个幅度啊。那大家这个我看这个网友也有在讨论说，到底指数好像被这个加权给超过了啊。但是我认为要看那个市值会稍微比较准确一些些了哈，不然这个巴西股市十几万啊，但是不是对啊，
这也是有道理，对
对，然后巴西股市十几万先买它的基金，对，所以看市值啊，这个市场市值哈，就指数可能是有些是市值加权，有的是这个价格加权哈。那回到港股部分，我也认为呢哈，像刚刚这个王大哥提到电动车啊，像小米啊，像这个那个什么宁德时代这些等等的哈，底部都开始起涨哈，所以电动车这个区块呢，我觉得也是啊，未来大家可以注意，台股的电动车族群也是这个低迷很久了啊。那当然这跟特斯拉有关系啊。那不过我认为特斯拉呢，哈，它现在做这个硬体做车子，基本上已经拼不过中国大陆了，所以往软体的方向去做发展啊，像它的自动驾驶系统啊，哈，现在传出可能有北美的车商要跟它购买了哈。那我在猜了哈，可能是福特汽车啊。啊，那包括就其他的它的能源的储能的这个业务啊，它在中国大陆2025年呢，能源的这个超级工厂也即将要展开了啊。那包括马斯克他也说啊，他卖的不是电动车啊，他卖的是装了4个轮子的机器人啊。这机器人其实跟电动车意思类似啊，就是都有镜头，然后都有一些对外境的这些回馈啊。所以我觉得特斯拉是手上牌还非常多哈，非常多的好牌可以打，所以大家反而可以注意一下，这股价真的是跌升就最大的利多啊。特斯拉这个股价跌到大家没人要的时候，结果 稍微马斯克讲一句好话啊，他就这个直接跳涨，而且这个缺口到现在都还没补啊。那反而在上个礼拜，那个 Meta 呢，因为这个稍微财报有一些财报也不差啦，讲实在的啊，但是就是因为那个啊，说未来还要再投入虚拟实境，而表示 AI 也比较烧钱啊，所以股价也掉下来，也当然股价涨了蛮高档啊。所以现在的这个个股位阶提醒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像台股也是啊，台股这两天反弹都像这个世新啦，好像一些这个高价类股创意啊，今年已经跌了三成甚至更多的这些股票呢，上个礼拜五这两天在反弹。那反而同样是 IP 的啊，系统今天打到跌停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电子类股进入五六月啊，这个消息面比较多，然后呢，可能过去大家认为五穷六绝嘛，电子股比较淡季的状况下呢，那电子可能会进行这样的震荡的状况，所以其实在非电的这个族群的比重，我认为大家可以稍微去增加一部分的这个持股，
好，
增加比重。
马斯克又到北京去了嘛，跟李强也见面了，就跟中国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两个人见面。那今年最新的消息传出来，说特斯拉在中国大陆推出 FSD 已经获得初步批准哦，这个对特斯拉来讲应该是超级大力多哈。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市场，它的这个这个无人车的这个系统 FSD 呢，说已经获得初步批准，而且马斯克见了李强之后呢，北京说特斯拉的数据是安全合规的哦，这个已经是很明显的风向球，就是要核准它落地了。核准它落地，所以刚刚谈的也没错，因为股票跌了40%嘛，对不对？上个礼拜涨了14%上来，那木头姐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不然他的基金被大量赎回，
对啊，那他也是低档一直买特斯拉，反而买特斯拉就算了，他还卖辉达，好像一来一往，就是当然造成他的基金有一些赎回压力，但是我认为就是股票市场总是这个低点。公司的价值开始浮现的时候呢，那特定人或者是大股东开始低点利空不跌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去做一些比较长线的投资。
如果大家要看影片的话，其实现在上海北京那个无人计程车已经是开始在跑了，这个就无人都真的是无人计程车就已经在跑。那事实上特斯拉可能不是这个唯一家，因为包括特斯拉在内总共有6家车企76款车型通过了审查，特斯拉不过特斯拉是唯一的外国企业，可见大陆对特斯拉真的是情有独钟，对于马斯克是非常友好的了，一去北京马上就拿到了这个门票了，那这个就是马斯克这个人他也是厉害了，游走在中美两国之间了，那后面还有什么样的题材我们可以注意呢？
好，我觉得就是在电动车之外，那进入到这个马上又是旅游旺季，但这两天其实旅游类股呢，也开始有些窜出来，甚至包括食品类股啊。接下来不是，就是那个餐饮类股啊。接下来马上母亲节档期，
母亲节，
好，那所以其实，在整个夏季，另外还有在太阳能的部分，好，那虽然最近储能有一些熄火，但是进入到夏季太阳能旺季呢，大家同样可以注意一下太阳能这些的这个储存。所以
太阳能，
对，
那太阳能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吗？
太阳能其实指标这一波最强势在硕核的部分，硕核是领涨。其他这个太阳能股票，那一下子也从这个100块下已经拉升了50%上来了，那现在又拉回到月线附近，那开始量缩，开始进入一个整理阶段，对，那我觉得后续可以留一下再一次量增发动这个位置。
好，这个夏季反正还是有一些夏季题材嘛，对不对？我们还是可以注意。好，非常谢谢启发投顾的荣医生副总经理。